主耶稣，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，因为你是真神，你是活神，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你是独一的神。主，你是我们唯一依靠的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盾牌。感谢主，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也感谢主，你赐下你的话语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，也感谢你赐下信心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坚定地仰望你，依靠你。主，我们也常常的软弱，恳求主你来坚固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始终走在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路上，不偏离你的左右。求主来引导我们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15章1到11节。那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其实这是来强调让我们真的相信神是独一的神，把这些偶像和独一的神、至高的神进行对比，也让我们知道信神最后我们走到哪里去，有神的依靠，有神的帮助。那拜偶像的可能最后的结果，那一定是和偶像一样归于无有。所以提醒我们，这些已经信靠主的信徒应该坚定的来依靠神，相信神。相信神就是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。开篇就强调求神，恳求神来保守我们，所有的荣耀不要归在我们自己身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因为人的本性，人犯罪以后就愿意把这个荣誉啊，把这些什么都归给自己，甚至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也常常是口头上感谢神啊，当我们做成一件事，神成就了，我们口头上感谢神，心里面却很得意，这是我们常常会出现的一种情况。所以好多时候是做出一点点事就愿意在神面前邀功，愿意得到人的赞赏，其实这就是已经偷偷的把荣耀归给了自己，不知不觉的把荣耀归给了自己，这就是窃取神的荣耀。窃取神的荣耀，那其实就是贼嘛。所以这是特别来祷告求神来保守我们，我们始终要记得把荣耀归给神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，如果没有神，我们可能是寸步难行，一事无成。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，要归在神的名下。所以我们始终要知道，就我们是神造的，我们是神造的，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所以这样我们就会谦卑在神的面前。谦卑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非常好的品格，有了谦卑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到神的面前来。因为在后面的138章的第6节，诗篇138章的第6节就说，耶和华虽高，人看顾低微的人，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。神是监察人心、肺腑心肠的，我们里面的一切神都知道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。所以谁是低微的，谁是谦卑的，谁是骄傲的，他都知道。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神面前伪装自己的，他能够看得出来，那他也在行动。所以在雅各书的4章6节就说他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他 他不仅能够看明白，而且他会阻挡这些骄傲的人。阻挡那就是不谦卑，愿意来把荣耀归给自己的人，这人是到不了神的面前的。啊，阻挡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是 很可怜的。那么是不是谦卑，我们自己清楚，神 更清楚，那我们别人也可能看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们要谦谦卑卑地活出这样的生命，蒙神喜悦。我们做任何事是为神做，活是为神活，死是为神死，所以一切荣耀都属于神的。第二节，你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这是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活出那种应当活出的生命，所以被外邦人耻笑。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。我们也是常常因为犯罪得罪神而被这些不信神的人耻笑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，那一定是被耻笑，前面走后面被戳脊梁骨。不信神的人虽然他们 不相信神，但是他们知道我们信神以后不应该做那些事，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。他们 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。所以当我们行不出这个神让我们行的事的时候，这种生命的时候，那外邦人就会耻笑我们。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前面还传福音的，传完福音前面一直后面就被人说啊，还传福音的，看他是什么样子。第三节，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。不管外邦人怎么耻笑我们，不管我们的生命怎么样，都不会影响神。我们的神在天上，不管他们承不承认，认识不认识，不管我们怎么样，神都是神，神始终是随着他自己的意志而行，神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、他的旨意、他的心意而行。也就是说，神不会受人的操纵，神不会因为人贿赂他而有任何懈怠。下面提到的偶像，人不认识神，所以他们也其实他们心里面是知道有神，因为罗马书一章提到过。那么人寻找神的结果，最后一定是找到了偶像，是神寻找人，而不是人寻找神。但是如果我们也把神当作偶像，那我们去操纵人，被偶像其实在操纵偶像，让偶像给他带来好处。那今天有好多的信徒其实也在操纵神，把神当作了偶像，贿赂神。比如说人不参加聚会，也不读经，也不祷告啊，想透过这个金钱奉献来获取神的救恩，换取好处，这就是贿赂。有的人是去想方设法在神面前来服侍神，服侍神是好的，是应当的，但是这种带着这种不从的动机，用贿赂的这种动机去服侍，那这些都是贿赂，并不能得到神的保守。甘心乐意在神面前的服侍，才能够蒙神的喜悦。我们的神在天上，我们的神是按照神他自己的心意来行事，不受任何人的操纵和摆布。但是下面四到八节提到的这些不信神的人， 他们拜的偶像是在操纵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却不能发声。四到七节就提，这就把这个偶像的本质啊，本来面目讲得很清楚，淋漓尽致。偶像是人手所造的，是人按照自己的想法造了这么一个东西，让他来代替神，就像以色列造这个金牛犊一样。这些东西根本不能做什么，所以这是比较说，真神虽然看不见，但是始终他按照自己的心意而行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是神，人类历史的主宰也是神，他按照自己的心意一直在成就这样一件事。但是偶像呢，虽然是有形有体，人能看得见也能摸得着，却是虚有其表，没有任何的能力。这提醒我们要靠对对象，要拜对对象。第八节说，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偶像最后是被神破碎打碎，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都归于无影。所以这些造他的人和拜他的靠他的也要和这些偶像一样，是无悔的无能的，最后是归于无有的。所以只有靠神，我们才能够长存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到永远。第九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依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上面神和这些偶像做了比较以后，这就呼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依靠耶和华，依靠神，因为他是帮助，他是盾牌，盾牌是保护的象征，只有神可以保护我们，偶像保护不了，偶像连自己的靠保护不了，他能怎么保护人呢？这是提醒以色列的百姓。第十节说，亚伦家，你们要依靠耶和华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。再次强调，这儿特别提到亚伦家。亚伦我们知道是亚伦家是祭司，亚伦的后裔是才有资格做祭司。所以这前面呼吁完以色列所有的百姓以后，特别呼吁这些祭司，因为祭司他的职分是非常重要的，他在以色列当中，他不仅替这些罪人在神面前献祭，而且他们也有教导。所以这些祭司的职分更重，他的重要性，所以这儿特别呼吁这些做祭司的要依靠耶和华。在旧约时代，正是因为这些领袖包括祭司偏离神的道，最后导致整个百姓整个民族败坏。今天我们知道，我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，今天是在信徒里面是人人皆祭司，所以我们蒙神的恩典，认识了神，我们就应当依靠神，不要依靠别的。第十一节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。三次来强调，你们不仅包括以色列的百姓，包括这些祭司，这儿是包括所有敬畏神的。在旧约时代也有些外邦人是敬畏神的，那今天我们这些在以色列人眼里面的外邦人，我们也成为敬畏神的人。所以这十一节是包括归信于神的、信靠神的所有的外邦人。 都要敬畏耶和华，一定要清楚他是我们的帮助和我们的盾牌。再提醒我们，出生以外不能寻求任何的帮助。虽然我们知道也认识也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一定蒙神祝福，但是我们实际上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也常常的依靠神以外的，单单依靠神的信徒真的不是很多。以利亚的时代有7000人未曾向巴黎屈膝的，那今天其实仍然是为数不多的7000人未曾向巴黎屈膝。向巴黎屈膝就向偶像屈膝，那就是依靠偶像。所以这些经文拿到现在仍然对我们极大的提醒，怎么才能依靠耶和华，怎么才能来弃绝一切的偶像。我们既然选择了信靠神，我们就依靠他，特别在有难处的时候，这是对我们是不是依靠神一个检验。所以神常常来试验我们，试炼我们。那神试验我们，那就是本上环境，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依靠神的还是依靠其他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认识神，能够持守，我们一定会弃绝一切的偶像，包括看不见的偶像，单单依靠神。啊，这是今天经文所告诉我们的，让我们能够持守住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